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五十章。创世纪第五十章，今天我们要结束整个创世纪的这卷书，所以我们来到了创世纪的最后一章。翻开之后由我来读，我们来一同聆听上帝的话。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熏尸的常例是四十天，那四十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七十天。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你父亲叫你起的誓将他葬埋。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女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迦南的居民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地方名叫亚伯麦西，在约旦河东。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亚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一同，并一切同他上去葬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伏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的父亲，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的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兄弟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捡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 今天我们来到了整个创世纪的最后一章，在这最后一章我们看到了 两场葬礼，一场是雅各的葬礼，而另一场是约瑟的葬礼。父亲去世了，全家人都围在 床前，屋子里挤满了人，啜泣声不止。约瑟看着父亲熟悉的脸庞，耳边仿佛还萦绕着他的声音。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停止了，他多么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他试着呼喊着父亲的名字，但是他已经没有了回应，他已经没有了呼吸。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我们要面对亲人的死亡，我们 也要面对我们自己的死亡。在死亡面前，人类出于本能的哭泣，因为我们意识到生命是美好的，我们意识到时间是残酷的。在死亡面前，我们能有什么样的安慰和盼望？如果死亡是一切生命的终点，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便没有任何的指望。然而上帝在基督里赐给了我们一个改写那终点的盼望，我们有胜过死亡的复活的盼望。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知道尽管今天我们还要在死亡面前哭泣，但我们是怀着盼望在哭泣，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生命会胜过死亡的力量。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最后一章来一同思想的。我们要去参加两场葬礼，一场是雅各的葬礼，而另一场是约瑟的葬礼。而在这两场葬礼之间，我们看到全人类都活在死亡当中，而在这两场葬礼之间的话语则告诉我们，在死亡中上帝赐给我们赦罪的安慰。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雅各的葬礼。第一节上来我们就看到了一幅非常悲痛的景象，约瑟伏在他父亲的脸上为他哀哭，与他亲嘴。而在这个感人的时刻，我们记得上帝曾经在雅各准备离开迦南地去埃及的时候已经应许他说，约瑟必给你送终。原文直译过来是，约瑟的手会合上你的眼睛。而我们在整个创世纪最后一章的第一节看到了上帝对雅各所承诺的话的确成真了，这表明上帝的应许从不会落空，上帝所承诺的话一定会实现。这也让我们对他其他许下的承诺变得更加的有信心。而接下来约瑟为他的父亲的遗体举行了香薰的这个活动，这里面的词指的是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过程。在古埃及我们都知道非常流行木乃伊，而木乃伊并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做的，木乃伊的制作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过程，因此只有埃及最高权贵的人他们才有这个资格和能力去为遗体进行这个木乃伊化。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看这个现代好莱坞电影里面的这些什么古墓丽影啊什么这些，对吧，木乃伊人啊什么这些电影，你们会看到说这个制作木乃伊的时候，古埃及会只有一种神的祭司 才懂得如何制作木乃伊，那就是阿努比斯神的这个祭司。阿努比斯神是什么？就是埃及很多神不同的动物的头是这个胡狼头，他会带着胡狼的头，然后只有这个阿努比斯神的祭司他们有秘方来知道怎么样去制作木乃伊。他们会把遗体当中的身体抛开，把内脏都取出来，然后他们会用一种方式把人的大脑取出来，因为大脑会这个 会 腐坏掉，而他们认为大脑并不重要，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人的知识、人的灵魂并不在大脑，而是在心脏，所以心脏是经过处理之后留在遗体里的，然后他们会花很长的时间把这个遗体进行脱水，用亚麻布缠裹，然后整个过程需要大概70天左右，所以圣经里特别提到埃及人为雅各哀哭70天，正好是呼应了我们今天在古埃及考古学当中所发现的这些文献的记录和资料，所以这是很符合埃及的木乃伊制作的过程。埃及人之所以花这么多的时间为法老或者这些很重要的权贵去制作他们的遗体，是因为他们的宗教，他们相信人死了之后会去往冥界，他会在冥界继续的生活，而他如果想在冥界生活的好，他需要他自己的身体，他需要找回自己的身体，所以在木乃伊制作完毕之后，在安葬的过程当中，他们会提前预备好墓穴，然后把木乃伊放进去，然后把木乃伊的嘴打开，这样好叫他的灵魂可以出来，然后等到他灵魂出来之后，他们会在这个墓，所以这个墓穴里面都有家具啊，有他平时生前喜欢做的一些这些事情，然后他喜欢的宠物啊也会被木乃伊化，然后所有的就像他家一样，然后他死后在冥界在墓穴里面他会出来，然后看到自己的身体，然后再重新回到自己的身体里生活在冥界里。或许古埃及人的这些想法和做法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是极其愚蠢迷信的，的确古人常常陷入到迷信的错误当中，但是我想说的是现代人所常陷的错误是对超越今生的永恒之事丝毫没有任何的感知，没有任何的信念。如果说古人经常容易陷入到超自然主义的错误，那今天我们现代人则陷入到自然主义的唯物式的自然主义的错误。今天的文化试图让我们忘记我们的生命是短暂的，今天的文化试图让我们只关注今生发生的事情，你看到的新闻，你看到的所有的娱乐，都让你只关注到你今天的生活，要么是关注物质生活的富足，各种各样的商业的广告给你说你现在很不开心，因为你没有这辆豪车，你今天很不开心，因为你没有买这个名牌的包包，你今天很不开心，因为你没有上这个，没有做这个事情，要么是关于精神的治愈，而这也影响了基督教。21世纪的基督教是一个只关注今生的基督教，你在讲台上已经听不到关于永恒的话题，基督教变成了医治你现在的人生的心灵鸡汤。所谓的基督教的信息是你曾经大部分的信息，对吧？你听了很多了，你曾经很受伤，你的原生家庭很不好，你成长起来有很多解不开的疙瘩，你的人际关系中出了很多的问题，你遇到了重大的危机，所以你需要基督教，你需要感受到温暖，你是被爱的，你是值得的，你是有价值的，你的心灵得到了医治，得到了救赎，所以你可以开始享受你更美好的人生了。这一切听起来很美好，的确我们需要修复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成长过程当中有的确有许许多多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去关注，但是问题是这并不是圣经给我们呈现的基督教。圣经告诉你，你最大的问题是你是一个必死的人，在死亡面前一切这些心灵鸡汤都失去了他们拯救的力量，而唯有耶稣基督的复活的盼望才能够带给你真正的拯救。所以我们需要让圣经来把我们生活的泡沫打碎，让圣经带领我们穿越时空去参加 这场盛大的撼动整个迦南地的葬礼，让那哀哭声回荡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让我们被死亡的现实震撼，好叫我们能够去思想什么才是真正永恒的话题。当然，约瑟为他的父亲举行了这个埃及的古埃及的这些厚葬礼，并不是因为他相信埃及人的迷信，而是因为他相信耶和华的应许。他相信耶和华在古时已经应许了，那女人的后裔将会摧毁蛇的头，就是死亡的权势。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那位耶和华神曾经应许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会把这胜过死亡的祝福赐给万国万民。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上帝已经在他爷爷以撒的身上描绘了这救恩给世人，因着那个被困在荆棘树上的羊被献上，他的爷爷以撒如同从死里复活一样得救了。因此约瑟怀着这个对死人复活的盼望，把他父亲的遗体熏了，带到迦南地，埋在麦比拉洞里，等候那位女人后裔的到来。在获得法老的许可之后，约瑟便带着父亲的遗体上迦南地进行安葬。圣经的作者为我们记录了这场撼动整个古代近东地区的葬礼，如此的隆重，这是圣经记载的最隆重的一场葬礼，这可以说是一个国葬。出席这场葬礼的不仅有雅各的家人，还包括古埃及帝国的权贵们，这些埃及的法老的臣仆，埃及一切的长老们，车辆马兵甚多，这是仪仗队啊！你看今天去参加一个国葬礼，对吧？你看到这个有各个部队的军队来的这些仪仗队，向天空打炮，嘣，对吧？这个然后可能有飞机飞过，但如果是在今天的话，对吧？但你可以想，这个几乎是等同于今天的你在新闻上看到的这种国葬的形式。埃及的军队出动了，来悼念雅各。他们一同来到了迦南，来到了约旦河东的亚达。那当然，你要知道地图的话，你知道约旦河东是还没有进入到迦南地，迦南地在约旦河西，所以这些埃及人他们留在了约旦河东，而约瑟和雅各的直系亲属他们进入到迦南地。为什么他们要留在约旦河东呢？是因为这个国际政治，你要带着军队进跨越这个约旦河，那是属于要入侵人家的领土了，对吧？所以他们是留在了领土范围之外，所以不会引起任何的军事上的这些冲突。他们在约旦河东，这些埃及人举行国丧，为雅各哀哭了7天，甚至当时的迦南人都被惊动了，他们把当地的名字都改了，这个名字翻译过来是埃及的哀哭。当然这些埃及人他们的哀哭并不是出于真正的悼念，就像今天在这个咱们中国人也有在一些风俗，对吧？这个你可以去花钱去请别人帮你来在葬礼上哭，对不对？他哭得稀里哗啦的，这个比你哭得还感人，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伤心。埃及人在约旦河东，这只是礼仪上的一种哀哭，但是真正哀哭的是约瑟。约瑟带着他父亲的遗体来到麦比拉洞，约瑟圣经记录在那儿为他的父亲哀哭了7天。约瑟是真正怀念他父亲的人，约瑟是真正被那个痛苦刺伤的人。而将来有一天你也会经历，或许你已经经历过，或许在你的葬礼上会有一些礼仪性的哀哭的人，也会有一些真正痛心哀哭的人，但是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要花钱去请人哭呢？为什么埃及要派这些权贵、这些军队、这些要去举行这么大的哀哭的仪式？为什么要哭呢？因为人类出于本能的知道，在死亡面前，你应该做的事情是悲伤。为什么你会悲伤呢？因为你知道你是无助的，因为你知道你做不了什么，因为你知道你伏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你是奴仆，你无法胜过这个力量，而你意识到这个力量如此的不好，让你感到痛苦，而你却无能为力。这就是你哭的原因，这就是人类数千年的历史，没有人在葬礼上笑的，对吧？当然也有这种文化，就是要在葬礼上这个敲锣打鼓的，要怎么样？但是是为了掩盖真正的悲伤。但是真正对死亡的最本能的反应是悲伤、哭泣。而在这个哭泣当中，弟兄姐妹们，我想说的是，哭泣并没有任何的错，而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理当哭泣。但是今天，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去缅怀那些死去的亲人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超越死亡的应许。虽然我们面对死亡依旧哭泣，但是在基督里，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和确据。我们在死亡面前哀哭，但却不是没有盼望的哀哭。我们不仅确定在我们自己死后，我们的灵魂可以安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更加可以确定的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承诺是我们会身体复活，会披戴一个永不朽坏、永不凋残的新的生命。而这也是约瑟埋葬他父亲的时候哭泣所怀的盼望，而这个盼望是历史历代的圣徒所共同的盼望。而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在安葬父亲之后，约瑟和哥哥们回到了埃及，然后他的哥哥们害怕了，他的哥哥们怕父亲死了之后，他们这个极其有能力、极其掌权的弟弟会报复他们，所以他们就求约瑟赦免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经要在这里记录这些话，但是我想这样的记录并不是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正是他们参加了父亲的葬礼之后。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人生当中，对吧，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做了很多的错事，但是我们尝试着去忘记，尝试着去把它埋掉，仿佛没有发生过。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有一个重大的事件冲击你的时候，直到有一个事情把你埋掉的那些土都抖掉的时候，然后那个事情又重新浮现了，对吧？而往往是生死的事情。参加了父亲的葬礼，看到了为父亲哀哭的约瑟，然后这个事件就开始震荡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然后他们开始回想起来，哦，原来我们曾经这样对待过这个人，哎呀，他现在会不会找我们麻烦？所以他们请求约瑟赦免。往往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人们良心发现，开始意识自己的罪，而约瑟对他们的回答则是蛮有慈爱和怜悯的。约瑟第21节对他们说，不要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家人。而这句话也是上帝对我们说的。在这一章当中，前后都是死亡。在50章，前面是雅各的死，最后是约瑟的死。在这充满死亡的一章中间，上帝为我们呈现的是赦罪的恩典，而这就是我们的生命。今天如果你也看到了死亡的现实，如果你也意识到你自己是一个必死的人，你来到耶稣面前承认自己的罪， 那么今天那位约瑟，那个耶稣基督，用他赦罪的话要安慰你。虽然我们被死亡环绕着，仿佛没有了任何的指望，但那位真正的约瑟，耶稣基督带给我们这样的盼望。他说不要怕，因为我已经赦免了你一切的罪，我一定会养活你，不仅仅是在今生，而且我要养活你直到永生。而这些话是今天那位你曾经用罪恶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说的，就像那些哥哥们曾经因着他们的罪恶把约瑟丢下了埃及一样，而那位因我们的罪而受罚的耶稣基督把赦罪的恩典赐给我们。整个创世纪的最后记录了约瑟自己的死，他在临死之前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地。约瑟我们曾经已经看到，在整个创世纪的记录当中，约瑟向我们预表了那位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约瑟身上所经历的一切事情将来都会在耶稣基督身上经历，而唯有一件事情是约瑟经历耶稣没有经历的，那就是约瑟死了，停在了埃及。约瑟没有复活，约瑟没法战胜死亡的力量。约瑟可以胜过很多事情，约瑟可以胜过罪的诱惑，约瑟可以抵抗他的女主人对他的引诱，约瑟可以刚正不阿，约瑟可以为他的因为他为义受苦，约瑟可以登上埃及最高的权贵的宝座，约瑟可以有如此多的智慧，知道上帝隐秘的计划，然后并且充满智慧的治理埃及。但是约瑟唯一做不到的是胜过死亡的力量。这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们，这提醒你，这是你做不到的事情。今天我们太人本主义了，对吧？今天我们讲到的信息都是你可以，你能做得到，对吧？你是有力量的，你可以战胜，对吧？你生命中的哥利亚，对吧？我告诉你，你战胜不了。你不知道你生命中的哥利亚到底有多么强大。你生命中的哥利亚不是你的自卑，你生命的哥利亚不是，我为什么要提到哥利亚呢？你生命的仇敌不是那个过去的自己，那个曾经的伤害，那个等等等等，对吧？你真正的敌人是死亡，而你胜不过，约瑟也胜不过。所以约瑟要在他临死之前把他兄弟的目光从这个地上转移到天上去，因为他兄弟天天只想着地上的事，他兄弟天天想不到别的。他说我要死了，我只能保存你，我只能带你走到这儿了，我在这地上的时间已经到头了，但是不要怕，神必定看顾你们。今天你做父母的，你需要知道，有一天你只能陪你的孩子到一个地方，你要死了，你每一天的生命都在奔向死亡，你无法做他的保护者，你无法看顾他一路到底，你必须把他交给神。而现在你还有时间这样做，现在你还有时间这样做，在你还喘气儿的时候，让他知道上帝会看顾他，让他向这位上帝祷告，让他学这位上帝的话语。别等到你要死的时候，他不相信这位上帝会看顾他。往小了说，这是我们做父母的， 往大了说，上帝的教会该何去何从？我们看到整个世界都在世俗化的铁轨上，对吧？勇闯，这是叫什么？不回头了，对吧？这个世界都在世俗化，各样敌对基督教的思潮运动四起，甚至在教会里面，教会挣扎于异端，各样错谬的教导，教会该怎么办？今天教会的牧师们、长老们、教会的领袖们，他们该怎么样？该做什么？我们在世的日子不过数十年，身体强壮的可能活到80岁，或者锻炼身体的能活到120岁呢，像摩西一样。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我们都如飞而去，3000多年了。写下这话的人死了3000多年了，他曾经是教会的领袖，上帝曾经重用他，带领他的教会出埃及，摆脱在这地上的仇敌，但是他死了。但是今天教会还在。马丁路德已经死了快500年了，约翰加尔文尸体在哪儿都找不到， Peter Mario Vermilli 他老婆的尸体都拿出来让人鞭尸。我们不重要，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我们要死了，但上帝必定会看顾你们。所以这就是神子民的信心。我们在世的日子应该尽自己的本分，我们自己做一个信心的榜样，殷勤地教导我们的儿女，忠心地传讲基督福音的真理。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是必死的人，我们要把这一切交在上帝的手里。最后，整个创世纪最后一节，约瑟死了，正值110岁，人用香料熏了他，把他收捡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到这儿，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我们回顾整个创世纪。我们需要整个，我们不仅需要看见树，我们还需要看见森林。整个创世纪是一卷恢宏壮丽的书卷。创世纪开始于那个深邃奥秘的永恒的过去，那位亘古长存的永恒者从无到有的创造了天地。创世纪的起头充满了荣光，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在黑暗里那束光迸发出来。上帝说空气、大地、水，你们要生发生命。那个是一个蓬勃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是一个蓬勃的生命力，极其繁荣昌盛的，充满着光芒的开头。而创世纪的结尾则是死亡、葬礼、哀哭、坟墓。为什么？整个创世纪要告诉我们什么？创世纪要告诉我们的是，因为罪从义人进入到了这个世界，从亚当开始，罪和死亡便开始掌权。这是创世纪要告诉我们的。创世纪要告诉我们，你不要只是想着你现在的生活，你要想着这个世界是如何成为如今的样子，你要想着你是一个必死的人。即便像约瑟这样在地上充满极大的尊荣的人，依旧伏在死亡的权势之下。但创世纪也告诉我们，上帝那古老的应许 那女人的后裔尚未实现，古蛇撒旦的权势依旧猖獗。尽管约瑟在各个方面都仿佛是女人的后裔，但他却只是一个预表，他的骸骨还停在埃及。但创世纪要让我们记得，上帝的承诺是真的，他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事一定会实现。创世纪不断地让我们看到，那位女人的后裔将来必定会到来，他要亲自走进坟墓，战胜死亡，带领着我们进入到永恒的生命里。尽管创世纪落脚在坟墓和死亡里，但这不是整个故事的结局。创世纪留给我们的是盼望，即便我们被埋在坟墓里，当神依旧看顾我们。当我们在坟墓前和在坟墓里哭泣的时候，让我们存着那份荣耀的复活的盼望，等候那个更美好的出埃及。阿们。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雅各和约瑟的死，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如今被死亡所笼罩着，让我们抛去那些对着暂时的世界的各样的思绪，让我们定睛注视死亡的眼睛，让我们看到那坟墓宁静的可怕，但也让我们把我们的目光定睛在那位为我们走出坟墓的主耶稣基督，那位女人的后裔，让我们把信心真正的放在她的身上，替我们战胜了我们所无法战胜的敌人，也叫我们能够在今天与那些古老的圣徒们一同的赞美你，能够让我们的心抬升到天上，在那里有亚伯拉罕、有以撒、有雅各、有约瑟坐在你的桌前，也让我们加入到那场生命的宴席里，等候盼望我们身体复活的日子。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